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根据英国牛津大学理查杜尔教授的研究报告，抽烟将缩短有吸烟习惯的人十年的寿命。听众朋友，为了您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今天特别邀请我的好朋友李先生、李太太来跟我们谈谈他们对于祷告有什么样的学习心得。李先生、李太太，你们好。
何弟兄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请您先把耶稣是怎么样教导的，把这个内容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好吗？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主导文显示出了神真的是很关心我们，我们人每一天所需要的生存方面的以及安全方面的，神都会给我们。
主耶稣也没说我们两日的饮食、一个星期的饮食、一年的饮食，没有。主耶稣说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每个人得到的都是多过我们所需要的。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有多余的时候，我也很愿意，神也感动我会去给予。
细细想来，上帝之所以把主导文赐给我们，就是让我们因着这个主导文把上帝的旨意完完全全的贯穿起来，使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教给我们要有怜悯宽恕的心。因为下面一句他就讲到，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对，真的是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真的是不洁的人，深陷在不洁的社会，又有不洁的嘴唇来说出不洁的话语，甚至双手也行不洁的事情。但是如此罪恶的我们，上帝依然愿意赦免我们，他爱我们，愿意为我们的罪流血牺牲，被钉在十字架上。那相对于他为我们做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去宽恕别人？有些时候甚至是一点很小的事情，比如说公交车上，大家都知道上下班的高峰期，公交地铁上的人非常多，可能不小心他撞了我一下，或者是他踩了我一下的脚，我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人真讨厌，他怎么这样。或者是我们在买卖东西的过程中也会发生小小的争执，但是我们就觉得他做的不对，他怎么这样，我希望他今天的东西都卖得不好，就是有一种这样的心理。我就觉得一点点小小的事情我们都会怀恨在心，不愿意原谅别人，理解别人。但是主耶稣真的是为我们做了这样大的牺牲。
在您的分享之下，我真的感觉到如果一个人很诚心的来向神祷告的话，这个世界上面会越来越和平的，是不是？
嗯，
对的。我相信天堂是一个无比好的地方，那里面只有欢乐，只有幸福，没有战争，没有硝烟，是一个想象不出来的美好的地方。
耶稣也让我们看到他并没有忽略我们对个人需要的一种看重。
主导文教导我们的话就是，第一，我们是要先求神国的事情，然后呢再来求我们每日的各样的所需的事情。然后第三点的话就讲到了人际关系的一个事情，因为他就讲到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其实这些经文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先去饶恕别人。 我们做了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个人很希望得到别人的赦免，得到别人的接受同情。但是同样的，我们如果别人对我们有亏欠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态度又是不一样的。所以主耶稣就是教导我们说，其实我们都是要先走在前，我们要先免别人的债，然后他才会来免我们的债。我们先要饶恕别人的过犯，他才会来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的话，主耶稣在那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个人都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所以主耶稣都教导我们，我们凡事希望天父怎么待我们，我们也要同样的去待别人，而且我们要先这样做出来。
我在想，如果一个家里面爸爸妈妈之间如果懂得主耶稣基督教导的这个原谅饶恕的话，那么这个家里面的孩子一定就听不到爸妈吵架了啊。
对，是这样的。这样家庭出来的孩子，他自身也会充满爱，他的一个思想观、价值观都会非常正确。
是，讲到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我想做爸爸妈妈的是最担心孩子外出上学的时候发生了意外。那么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祈祷文，他教导我们怎么祷告的时候，有没有顾及到我们个人的一些安全呢？
下面一句就紧着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现在这个社会真的是我们遇到的试探太多了，肉体的享受、金钱、情欲、各样的物质，这些东西充斥在我们的周围，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真的是一不小心就会掉入罪的网络之中，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非常悲哀，也非常可怕的事情。
但是这个地方也告诉了我们怎么可以很好的来解决这个办法，包括孩子去上学，如果担心安危的问题，如果我们在生命当中各样事情当中，我们会遇到各样不好的事情的时候，这里也教导了我们解决办法，我们可以去向神去求，去求他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去脱离这些凶恶。
是的。李先生、李太太，你们的分享就让我从人只是很浅短的把自己的眼光锁定在物质上面，却忽略了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些困难、一些危险，是发生在我们的心灵离开了上帝，离开了上帝的真理，我们的内心黑暗了，那么才会导致造成我们日后落到很多的麻烦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做父母亲的，其实是很需要注意我们的孩子，他的心灵有没有受到撒旦魔鬼一些罪恶的世界上面不好的事情的影响，是吗？
对的，因为孩童的教育，我觉得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因为就像说的，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会做父母，他们也是在不断的摸索中、探索中，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一步一步的来完善自己，怎么样成为一个母亲，怎么样成为一个父亲。但是在这个道路当中，会有许许多多的错误，走很多的偏路。比如说，今天的家长，他们非常焦虑，会给孩子报各种各样的课外兴趣班、辅导班，忽略了要把正确的东西灌输到孩子的脑海里。这个就是上帝的道。如果把上帝的道、上帝的旨意放在这个孩子的思想当中，这个孩子他一生的道路，不能说是有多么的辉煌、多么的荣耀、成功，但是他绝对不会走歪路、走错路，即使是他想脱离这个正道，偏离一下，他也会被主耶稣及时的拉回来。
李太太，您的这个分享实在是很好。这个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的最后一段话是：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您的，直到永永远远。最后的这一句话有什么重要性？
念到这一句的时候呢，我就会想，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工作当中，我们是不是只顾着追求自己的名誉、地位、金钱、权力，各种各样的享受，各种各样的美好赞誉，但是真的是我们忘记了，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 如果没有上帝，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真的是比世间的一粒尘埃更加的渺小。所以这也就真的是让我们想到，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所要的一切的东西都会加给我们。
李先生，请您最后跟我们谈谈您对这个主导文的看法。
跟随神的人一定要记得，我们要先求神国的事情，我们再来求我们每日的各样需要的事情。然后的话，怎么来解决人际关系的事情，后面也讲到了我们每日中会遇到的各样的试探，各样的凶恶等等，你所行所做一切事情，我们都可以向神来寻求智慧。那最后的话，也让我们看到一切都是属于神的，这个国度是属于神的，神拥有一切的权柄。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要把荣耀带给神。我们不要让人来看我们，要让人来专注我们，而是我们要把人引向神，将荣耀归给神。因为圣经也说了，一切都是他的，直到永远。
我们每次的祷告结束之后，也是我们会说阿们。
所以阿们这两个字的意思是，
在末尾的时候我们说阿们，就说我们所求所想所说的一切，真的是诚心诚意发自于我们的内心。
这个很多的时候变成一个很形式化的东西，而且甚至有些时候变成了一种带动你的情绪高潮的一个词，阿们。但是真正在我们说阿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我们前面所祷告的内容是我们愿意去做的，真的是我们的意愿所在。我觉得每次说阿们的时候，都要问一下自己的内心是否真的这样。
李先生、李太太，非常感谢今天你们两位接受我们的访问，跟我们分享了您对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怎么样的祷告，非常感谢你们两位。
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何弟兄。
谢谢大家，也很感谢上帝能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
听众朋友，神的智慧、神的全能和爱心是远远比我们人类要高的，所以如果我们看重神，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的话，我们的日子也会方方面面变得更幸福。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我是谢德华。祷告是基督徒的特权之一，因此基督徒时常祷告。如果您还不太知道祷告是什么，最简单可以形容祷告是我们与神说话，我们与创造天地万物人类的神说话。祷告不必太复杂，不必太长，不必用太美丽的词句表达我们内心的深处，只要诚心诚意的把我们对神的赞美、谢意及内心的需要都告诉神就可以。今天除了赞美和感谢以外，我们只把一件事情摆在神的面前，请求他赐福，那就是面对各种问题和挑战的家庭。下面请让我带领您祷告好吗？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我们承认您是世界和宇宙的创造者，您是那位高高在上者，但是您也是那位喜爱我们的神。天父，我们赞美您的创造，我们感谢您的大爱。青草、蓝天、花朵都是您所创造的，都是您为了让我们平安的度日而创造的，因此我们 感谢你。天上的父神，今天把一群人摆在您的面前，为他们恳求您赐福于他们，施恩给他们，帮助他们。在全世界，在美洲、亚洲、欧洲、非洲，都有许许多多的人面对家庭问题和挑战。有些人正在为他们的家庭担忧，他们不知道怎么办才能够解决他们家庭问题。也有人正在考虑是不是要离婚。天父，我为这些人祈祷，请您赐智慧给他们，让他们晓得怎么样解决家庭问题。请您让他们知道，离婚不一定是解决家庭问题的好方法。请您让他们想到离婚可带来的许多后果。天上的父，我为所有的丈夫们祷告，请您让这些丈夫们明白他们是家庭的柱子，因此他们有更重的责任。请您帮助他们明白他们的角色是要爱他们的妻子，爱他们，保护他们，为他们设想。请让他们明白，家庭不是为了服侍丈夫而创造的。天上的父，我为所有的妻子们祷告，祈求天父赐他们智慧，能够与丈夫和睦相处，平安的度日。请帮助他们表达很乐观的态度，使得丈夫和孩子爱惜他们的家庭。请帮助妻子不要自私，只要尽量的与丈夫一块儿面对未来，经过这次的难关。请帮助丈夫和妻子两个人同甘共苦的面对挑战，使得他们的家庭美满快乐。这个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曾经有人问我，到底基督徒的祷告和佛教徒的拜拜有什么不同？不是都是祷告求平安吗？的确，人最大的盼望就是平平安安、快乐健康的过日子。但是，基督徒祷告的对象不同，和祷告对象之间的关系也不同，祷告当中内容的焦点也不一样。基督徒认识他所祷告的对象，并且与他有亲密的关系。基督徒祷告的对象是这位全知全能、高高在上的上帝，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也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他是我们不离不弃的爱人，也是医治我们一切罪恶与疾病的神。他又公义、正直、有威严，他又满有怜悯、慈爱与饶恕，他是真理，绝不说谎，也不食言，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不喜欢我们用虚假来代替真实，所以他自己明言，不许他的子民为他塑造任何具体的形象来敬拜，因为他是无所不在的神，他也不居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但是他却成了人的样式，为我们受死受难，把我们从罪中赎回，好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与我们同在。基督徒的祷告是与这位永生的上帝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种亲密的认识是好像夫妻之间的这种认识，是完全赤裸敞开的， 是没有隐藏的。上帝认识我们，我们认识上帝，他爱我们，我们爱他，他对我们说话，我们对他说话。所以基督徒的祷告是和住在我们里面的真神交通，祷告是表达我们对上帝的尊崇、爱慕、感恩，并且把我们的愿望、感觉告诉爱我们的上帝，而且我们也愿意为着爱的缘故听从顺服爱我们的神。基督徒的上帝不是阿拉丁神灯里面的神，阿拉丁神灯是人的奴仆，他要听主人的吩咐。基督徒的上帝是有意志、有思想、有感情、有权柄的，他是主，他愿意听我们的祷告是基于他的慈爱，但是他要求我们离开一切的罪，我们必须顺服他的旨意，过圣洁的生活。因此基督徒祷告的焦点不只是为自己求平安，而是求神的国降临，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基督徒的祷告是求神的旨意，而不是求自己的意思。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那天晚上做了一个顺服的祷告，他说，主若愿意把这苦杯挪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天父的旨意是要让他自己的独生子背负全人类的罪恶，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使一切信他名的人也能从死里复活，拥有复活的新生命。因为基督徒的祷告是在于寻求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读圣经，明白神的话，认识神的性格，晓得神做事的方式，知道他的心意，借着祷告让他的旨意活在我们的生命里，让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基督徒的祷告包括认罪悔改，当我们看见圣洁的神的形象，明白神创造我们要我们过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圣洁，我们才能看见自己大大小小的罪。大的罪是很明显的杀人偷窃违法，小的罪是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骄傲啊、嫉妒，甚至天天在发生的争吵、埋怨，一个无心的谎言，一个无伤大雅的夸张话，一个小小的贪念，一个邪淫的意念，自以为是、自以为义，这全都是罪。所以认罪悔改，凭着信心相信耶稣基督的拯救，他的死代替了我们该受的刑罚，他的复活成了我们新的盼望。当然我们也有地上的需要，我们很自然会把我们的需要告诉神，他是我们的父，他是信实的，他顾念我们，他乐意供应我们，但是他也希望我们把眼光放远，不要定睛在世上短暂的事物，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视野。基督徒的祷告把我们从地上带到天上，让我们超越自己的极限，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基督徒的祷告让我们在地如在天，让天堂充满在你我的心中。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
诗篇第34篇。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 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至定罪。
There are sometimes sounds of thunder, there are stars that shine so bright. There are soldiers who take up the sword and charge into the fight. But on best of days, a feeble faith is all that I can hold on to. And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He still loves me. Yes, I know, yes, I know.Yes,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I can watch the golden glory of the rising of the sun. I can feel the mountains tremble, I can hear the rivers run. Our God is such an awesome God. I seek His strength, but I am weak. And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He still loves me.This I know, this I know. Yes,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 Little ones to Him belong.Jesus loves me, He still loves me. This I know, this I know. Yes,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Yes,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两分钟的圣经，不知道今天有谁收听我们的节目或浏览我们的网站，很可能有人刚刚办了丧事，失去了配偶或父亲或母亲或孩子或朋友或同事，也许有人正在面对别的挑战，生命当中的风浪、疾病、车祸、航空事故、经济困难等。今天创造万物的神有一句话要告诉您，就是诗篇第34篇说，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就拯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心灵痛悔的人。您需要神安慰你吗？你想要获得神的拯救和帮助吗？神站在您心里的门叩门，神等待着你把心事都告诉他。神要安慰我们，赐力量给我们。多少人不好意思请求神，也有人不敢祈求神，但是神说，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就拯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 拯救心灵痛悔的人。朋友，愿神赐福给您。
耶稣，与父同在的辩护者，我从不会忘记，作为大学一年级学生，在马里兰州大学校园里度过的第一天。当时是我在校的第一学期，我坐在轮椅里，不知所措，排在一支长长的通往登记处的队伍中，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渺小和无助。在事故发生以后，我必须坐在轮椅里，所有的学生都站立着，没有其他人坐轮椅，他们彼此看起来似乎很熟悉，明白该做什么。我的膝盖上放着一摞课程指导书，大概有一英尺那么高，我知道要注册哪些课程。可是我无意间听到一些学生们在谈论，这些课程很快就爆满了，我担心完成不了注册。我长叹了一口气，那天早晨我是尽力早早赶到的，但是残疾却让我的速度慢了下来。轮椅和腿是痛苦的根源，那天我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从家中来到校园，而不是能更早一些到达那里。坐在那儿，眼泪差点就要掉了下来，并且几乎准备失败地离开。那时候我没有意识到，我需要一个辩护者，一个能亲切地意识到我糟糕的状态，并伸出援手的人。在我决定即将转身离开回家的时候，瞧，我的辩护天使出现了。他径直向我走来，手里拿着笔记本。他说，我的指导老师让他来帮助我注册，给我做向导，为我的情况向注册处来辩护，做我强有力的辩护者。就在这几个小时内，我的沮丧消失得无影无踪，并注册成功。你不会明白，这个女孩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啊。当你最软弱的时候，你难道不喜欢在忽然间不知从何处冒出一个人来充当你最好的辩护者吗？一位来接受你案子的朋友，并且在那些诅咒你的人们面前为你辩护，成为极有帮助的朋友吗？韦伯斯特词典说，辩护者就是在任何一个案件中提供支持的人，为他人的案件来做辩护的人。很容易看得出来，辩护者这个词的意义能在像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中的经文中体现出来。这节经文是这么说的，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朋友，当你需要辩护最无助的时候，主耶稣就是作为与父同在的辩护者，为你来提供辩护的。今天你感觉到无助吗？无路可走，需要帮助吗？请记住，你有一位辩护者，与父同在的辩护者。无需绝望，把你的经历告诉耶稣，讲述你的感受。在把你的案子交托给耶稣之前，你是不会意识到耶稣作为你的辩护者的重要性的。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 祷告是感恩与敬拜。有些人问祷告是什么呢？祷告就是与神说话，支取神的丰富与力量。祷告很简单，就像孩子对父亲说话一样。我们的祷告要向神认罪，祈求交托与依靠，但是不要忘记了，也要向神感恩。感谢神给我们宝贵的应许，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是的，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一切的忧虑烦恼重担交托给神。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当我们有困难烦恼重担的时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可能常常会遇到许多的困难与忧愁，我们自己不知道要怎么办，我们就交托神，依靠他的大能和他的慈爱来解决我们的问题。箴言书十六章三节说，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这好像一个人生病了，他祷告交托依靠神，求神来帮助他，或者赦免他的罪，以及医治他的疾病。在多少的时候，我们遭遇困难或者是患难，而没有先求告神呢？总是喜欢先用自己的方法、智慧、计划，我们筹划事情的应付，设法难处的抵挡，我们信任自己的智慧，有时候过于神的大能，甚至于我们会把神大能的拯救当作自己智慧的功效。但是当我们承认自己智慧的有限，而放下自己的智慧的谋算，完全依靠神的时候，神就奇妙地施行拯救。神是我们的力量。诗篇一百零七篇二十七节二十八节说，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出他们来。对了，当我们学习先会交托与依靠神的时候，就会少经历那多余的困扰与忧烦的。让我们祷告，常常向神感恩，向他感谢敬拜赞美他。
两分钟的圣经。孝敬父母，传宗接代，赚钱，长寿，大多数的人都会重视这些。虽然我们对明天没有把握，但是我们心里很想多活几年。圣经里的一句话给我们一个长寿的秘诀，就是诗篇第34篇12到14节说，有谁喜爱生命，爱慕长寿，得享美福？你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弃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求。圣经再三地把善行和长寿合并在一块儿。世俗的世界劝我们觥筹交错，花天酒地，饭后一支烟，赛过火神山等等。科学家已经发现过度喝酒会损害身体，今天得肺癌的很多是天天饭后一支烟的。是的，我们要保护自己的身体，责任是我们自己的。此外，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就是那位内在的我。所以圣经作者劝我们不要撒谎，不诡诈，离开罪恶，行善，追求和睦，这种生活产生长寿。
现今的社会，网络和媒体很大程度影响我们获得资讯的管道，其中真假虚实常常让我觉得迷茫。更让我困惑加上痛心的是，社会的道德是非越来越模糊，甚至已经到了黑白颠倒的地步了。我举几个例子吧。获得六项格莱美奖的《大地之歌》，这一部几乎零差评的好电影，居然有影评人推文说，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影片里面没有同性恋的人物或情节。在填写个人资料性别这一栏的时候，除了男或女两个性别以外，还有第三个选择，就是你自己所认同的性别，表示美国的教育已经鼓励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变换自己的性别了。你是男生或女生，是由你自己的感觉下定义的。一个警察的错误行为，居然导致全国警察被杯葛，不但否定警察安定社会的必要性，还对罪犯大大的歌功颂德，甚至纵容不法分子借机打砸偷抢，不需要接受法律的制裁。凡此种种颠覆我们对错认知的类似言论不胜枚举，并且还裹着博爱、包容、接纳、平等、追求自我等等的美丽糖衣。对于阅历不深、心智还不够成熟的年轻人，就生活在网络媒体当道、是非不明的时代里，很容易陷入糖衣的网罗，怎么不叫人忧伤痛心呢？每当我为未来世界感到忧心无力的时候，当转眼仰望耶稣，这首诗歌就会在我心中唱起。歌词是，你心是否困倦愁烦，眼前一片黑暗蒙蒙，只要仰望主就得光明，生命便更自由丰盛。主已从死亡进入永生，我们当跟随主不渝。罪恶权势不能再辖制， 因靠主必得胜有余。救主的应许永不改变，专心信靠，万事安稳。快快传扬他全备救恩，使凡信者不至沉沦。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你心是否困倦且愁烦，眼前一片黑暗蒙蒙，只要仰望主救的光明，生命便更自由丰盛。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主已从死亡进入永生，我们当跟随主不渝，罪恶权势不能再辖制，因靠主必得胜有余。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救主的应许永不改变，专心信靠，万事安稳。快快传扬他全备救恩，使凡信者不至沉沦。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人人都需要耶稣真光的照耀，不致被世界带入迷途，找不到幸福。基督徒在认识了耶稣就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真理、道路和生命以后，怎么能够不传扬耶稣的救恩，帮助人走在真理的道路，挽救这个堕落的世代呢？就像歌词中所说的，罪恶权势不能再辖制，因为靠主必得胜有余。 快快传扬他全备的救恩，使凡信者不至沉沦。朋友，你愿意来信靠耶稣，得着他全备的救恩吗？我是舒美，祝福您早日靠主得胜有余，快快传扬耶稣的救恩。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